认识基督的超越以及他救赎的全备，
厘清中国文化基督化的思绪，
装备护教对话传道，
让我们一同学习中国文化与基督教。
由冯世新博士主讲，李兰回应。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主给我们有机会跟冯博士一块儿就着中国文化与基督教这个专题有一起的反思学习。我们这个课程是盼望呢能够透过认识耶稣基督他的超越和救赎的全备，然后呢也厘清中国文化基督化的那个思绪，好去呢帮助我们护教，而且呢去传福音。之前的四讲呢，我们就分别透过儒家思想、道家思想、有世家思想，还有呢这个传统的文化，关于祭祖敬天以及历史的运动太平天国，来去发现圣经是何等的重要，神向我们所显示的真理是何等的宝贝。在上一堂课呢，冯博士也特别的鼓励我们弟兄姊妹的，真的要去回到圣经当中，信心当中，恩典当中，好好认识耶稣基督。正像我们良苑的苑训提摩太后书的2:15，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其实在提摩太后书的2:16那里说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其实这个世界上也的确有不少的学说和一些的理论，这些学说理论倒不一定是虚无缥缈，或许也有它的道理，但是当我们去近身去认识了解，我们就会发现唯独耶稣是我们的出路。今天来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第五讲，冯博士给我们讲解的题目是家春秋，基督的整全救赎。让我们把时间交给冯博士，让他来帮我们讲解儒家思想它的功力还有它的限制。
好，谢谢。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去一起去学习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儒家里面怎样看这个家庭里面孝道跟孝道的延伸之间的关系。其实我们看儒家啊，看他的伦理观，可以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比喻，就是儒家像一个莲儿一样啊，我们把一颗的石头投在水里面啊，一圈一圈一圈，儒家就像这个莲儿一样，他一开始的最核心的伦理认为是源自孝顺的，源自孝道的。好像第一段材料所讲的，孔子一个学生说，其为人也孝悌，一个又孝顺对兄弟又好的人，他竟然会冒犯他的上司啊，冒犯他的其他工作上的前辈啊长辈，这个事情是非常少有的啊，很少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论语里面强调的就是一个君子他应该追求他整个道德的根本啊，君子务本啊，追求他道德的根本，有了这个孝悌作为他道德的根本呢，他就能够发挥他的人心，因此呢孝顺也是仁啊，仁义的仁啊，也是仁的根本。其实我们看论语也好，看十三经里面的礼记也好，他讲的也是这个意思。第三段的材料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啊，齐家治国嘛啊，治国就首先要齐家啊，管理好自己的家。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一个家庭你也管不好的话，而竟然想管好其他的啊老百姓，这个事情是从来没有的。一个君子他甚至可以没有当官，他已经学懂怎样去做官，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他的家庭的身份上 已经做得很好，因此在家学习那个实践也是将来出来社会工作的一个基本，这个是贯穿论语跟礼记的基本的思想。那在儒家而言呢，其实一个最大的追求就是完美的至善的啊，最善的啊，追求是什么呢？第四段的材料《礼记》的《大学》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明明德”前面的“明”是一个动词啊，明白的“明”，后面这个“明德”是一个词语，就是让明德这个事情啊变得清楚，能够显明的意思。所以明明德三个字加起来就是去显明光明正大的秉德。那怎样能够做到呢？就要让老百姓他把不好的东西去除掉啊，去学习新的好的东西，这就是亲民的意思，能够让自己的家庭，让自己的老百姓，让全天下的人到达到这个标准的话呢，这就是最善啊，至善的表现。但是这个这么伟大的理想还是要从自己的道德去做起，这就是第四段材料《大学》的第三行里面讲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要做到明明德啊，要彰显光明正大的品德，要品德，要怎么做呢？首先要管好自己的国家，要管好自己的国家，怎样能够做到呢？要首先管好自己的家庭，管好自己的家庭的前提就是要管好自己，要修身啊。那倒过来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就是这个的意思。然后呢，对于自己的修身，他也有四个的标准，就是正其心啊，心要正，要端正你的心，诚其意就是诚意啊，治其知啊，治其知，这个就是让自己有学问的意思啊啊，这个知就是知识的知。那么怎样去拿到这个知识，怎样去得到知识呢？致知在格物啊，在格物啊，这个格物就是观察大自然呐 啊当然也要学习前人的经典呐 啊学问呐、研究万事万物啊的意思。所以呢，其实在我们中国清末明初的时候，我们把科学翻译作格治学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格物的格啊，治提知的知啊，这治啊，这个字很难读，我普通话很不好啊。反正就是所有的道德的观念都是从自身的锻炼啊、追求开始去出发，然后延伸到自己的家国以至天下。所以从这个观念来说，我们说政治也好了，我们说教育也好，我们说科学也好，什么都好，我们都应该从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对父母的态度来讲起。那这个态度是什么呢？就是孝。哎，这就回到我第一段材料所讲的，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啊，所有的道德。论语认为啊，先秦的儒家认为是根源于孝的。好了，这里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啊，我们可能听说过，哎，儒家的孝是什么一回事呢？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的，子不得不亡，或者说父母之命不可为啊，父母叫你做什么事情你就一定要做啊，父母叫你出上街去把所有的啊老人家都全都杀光了哈、啊、然后你说父母之名之命啊不可为啊，这是儒家的教导啊，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呢？诶，我们下这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就要特别小心。孔子有这么说吗？啊，孟子有这么说吗？啊，十三经有这么说吗？哎，我们有时候要问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什么父母之命不可违，到底是不是先秦孔子孟子的话呢？我们一起去看第五第六段材料。 孟子第五段材料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啊。这句话我们当然非常熟悉，他无后为大的原因就因为儒家强调祭祀，而祭祀一定要有由血脉哈、血缘关系的后人去进行的，所以没有后代的话就没有人来做这个祭祀，所以没有后代是孟子认为三不孝之一。那么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了哈、我通常就问我的学生，另外还有两个呢啊，然后基本上是没有学生知道的哈、其实另外的两个就在第六段的材料《十三经注疏》的、三不孝的注里面讲到，一个就是阿谀取从，陷亲不义啊，下一个就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事啊。后面那个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家里很穷了啊，然后父母很老了，年纪大了，然后你还是不工作啊，还在家就只是顾着碗啊等等，这就是不孝啊，不照顾年老啊的父母，就是不孝。那个这个很合理啊，啊，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的时间去解释。比较困难的是前面那个阿谀取从，陷亲不义，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阿就是阿谀奉承的阿啊，阿谀的意思就是你扭曲自己的意愿，自己的真理的判断，取从扭曲吧啊，盲目的扭曲自己的意愿去顺从父母，这就是。就会导致什么的结果呢？就会让你的相亲陷入不义，陷亲啊，陷进的那个陷啊，让双亲陷进不义。那为什么这个是不孝呢？很简单，比如说你去杀人偷东西给政府去拉了去坐牢，然后人家可能会这样做讲，就是哎，你看这个人啊，他的父母都不懂得去教孩子了，没有家教。这就让你的相亲、双亲的、名声受到损害，其他人因着你自己做的不好就骂你的父母，这就让你的双亲陷入不义的境况。你说很清楚的，《十三经注疏》对于这个三不孝的第一个不孝的解释就不要盲目听从你的父母，不然可能父母叫你做坏的事情你做，结果让你的双亲的名声受到损害。如果你说这段话的意思还是讲的不是很清楚的话呢，我们看《孝经》啊，十三经之一的《孝经》的见曾章里面怎么讲。曾子啊，这个也是当然是儒家的大师级的人物。这个材料第一行最后啊，他就向他的老师孔子问了一个问题，他问。敢问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啊、爸爸要求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个是孝吗、啊、那么孝经里面孔子怎么说呢？材料的第四行，孔子说父有曾子，这个曾就是劝勉的意思，就是会劝告的意思。一个爸爸有一个会劝告他的儿子，则身不陷于不义，他就不会陷入不义的境况。因此当不义的时候，这个不义的针对的对象指的是爸爸，当爸爸做错的时候，当不义做儿子的不可以不劝告父母，第一你要阻止他做错事，第二你要去纠正他的观念，让他走在正确的 道路上、啊、做大臣的不可以不争于君，不可以不劝告他的君主。面对不义的时候，绝对的标准不是君主讲什么，不是父亲父母讲什么，而是真理，真理才是孝顺的标准。孔子还怕我们听不懂，所以最后他还在强调一次，从父之令，仅仅听父亲的话又怎样能够称得上孝顺呢？焉能为孝乎？非常非常的清楚，孔子、孟子完全不是主张父母之命不可违，完全不是。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5:16。
父母之命不可违，他也是儒家的，他是不是先秦的儒家？他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儒家，这个就牵涉一个很复杂的学术的背景啊。儒家到了宋代的时候有一些新的发展，出现的所谓儒家的理学啊，道理的理，宋明理学，把这个父母啊君主的地位推向天理这样的绝对的权威，因此父母向天理，向天，天不会错的，因此父母也不会错的，哪怕天错了啊，你是来自天的，所以你也要听天的命令。当然这个已经是后话，我们不能够因为在后代宋代的以后的儒家出现了这个这么盲目的观念，就马上说哎，儒家一开始就是这样子啊，不对，我们看材料，看文献为据。如果你说我们要尊敬儒家的学说的话，那应该从儒家的开始讲起啊，那就是周公啊，孔子、孟子。周公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留下来，我们看孔子、看孟子，讲得非常清楚，孝顺不是盲目的，孝顺必须建基于真理。好了，你说那如果我们认识到孔子孟子的儒家的话，我们就能够做一个100%的好人了吗？我们就不需要基督教的福音了吗？我们就能够去格物啊、诚意啊、正心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吗？诶，事情也没有这么简单。我每个学期我都会跟学生去我的同学去上儒家这一个专题，我每一课最后的结束，我都会跟同学分享一位现代的很著名的学者的文字，他就是第7段的材料，已故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啊，历史学的泰山北斗，中国科学院的院士谭其湘啊教授这一篇的讲话。那在1990年，这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系主任谭其湘出席了一个研讨会。研讨会的题目呢是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有关联嘛？那么谭教授德高望重啊，他就被安排到主题发言。在这个发言里面，你看他一开始讲什么？他说这次会议的题目是儒家思想与未来社会，但是在他的老子里面，儒家思想和未来社会完全没有关系，一定要讲两者的关系是唯心之论。我们读历史 读中国文化的，一听这个话可能会非常的惊讶，怎么可能啊，谭其湘老师是泰山北斗啊，他不是不懂中国文化，他是非常懂的，他非常懂的，但是为什么他说这句话呢？然后他提出他的观点。第3段，他说2000多年来中国历史上推崇儒家的时代很多，但是推崇儒家起过什么作用吗？他说没有，汉代独尊儒术啊，这个汉武帝的决定，但是西汉没有因为推崇儒学而得以延续下去。唐代不是独尊儒家的啊，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到了宋代的时候，儒学非常鼎盛啊，但是他对于宋代的政权的延续也没有什么帮助。元代不是推崇儒家的啊，到了明代。阳明，这个是王阳明啊，儒家的一个学者啊，我们不演绎了哈。明代阳明这个儒家的学问非常鼎盛，但有人形容当时的官都是贪污的，所有的手都不干净，这就是大讲儒学的结果。到了清代的时候，康熙还好啊，康熙本人还好啊，材料倒数的第3行。康熙的时候讲儒学最卖力，康熙本人也发现讲的人很多，但是做的人很少啊。康熙的时候贪污的情况已经很厉害，康熙之后最糟糕。 谭教授强调，他将批评推崇儒家的毛病，并不代表他否定儒家，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说儒家思想对于社会有一个完全的价值，以致我们不需要其他的真理的话，这就错了。谭教授在这段发言的结论啊，他说在中国全盆西化是不行的啊，我们有我们中国文化的根底，我们不能够照搬西方的一套，但是我们纯粹用儒家也不行，因为儒家思想文化救不了当前的中国。好了，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儒家哪怕他的道德学说孝顺是好，仁义是好，这是一回事，我们是不是能够达到追求仁义继而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个标准是另一回事。我们想做到孔子孟子所讲的仁义，但是我们做不到啊，我们做不到。你看明代清代谭教授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讲的人很多，讲道德讲仁义道德的人非常非常之多，谁都在讲，谁都在讲，做到的没有几个。问题出在哪里呢？我们基督徒不能不想起保罗在罗马书讲的话。罗马书七章十五节讲，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七章十八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原来圣经保罗早就讲了这句话，我们都想追求仁义，我们都想做个好人，我们都不想去贪心，去懒惰，去恨，去出卖我们的尊严，出卖我们的良心，我们都不想，但是我们做不到，我们做不到。儒家没有提供这个出路，他提供了一个道德的理想，但是他没有办法去带领我们去达到这个标准。我们现在说西方的资本主义也好啊，我们仅仅说追求啊上大学啊，然后去追求学问啊，然后去有钱富贵啊，过一个丰足的物质上丰足的生活，我们很努力做这个事情，但这个并不是我们道德的必然保证。人的出路不应该从西方的制度或者金钱，甚至不能够从儒家里面去找到。那如果不从这些方向去找的话，我们应该往哪里找呢？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原来我们不用去找这个真理去找我们了。耶稣说我来了，你看十章十节，耶稣说我来了，是他来找我们了。他不来的话我们找不到啊，是他亲自的道成肉身去找我们，那个我们良心的出路，我们知道什么是良心，但是我们不能够做到无愧于良心那个出路，耶稣说亲自来找我们了。而我们知道只要我们愿意，耶稣说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生命记五章十六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的理想。儒家强调的是人伦人道，不管是儒家强调的人伦人道还是西方强调的人文，圣经告诉我们人性 有阴暗面。但是保罗同样在八章，罗马书的八章那里头第一第二节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如果我们靠着自己，如果人真是完美的话，这个世界上根本这个社会里边也不会有法律的存在，也不需要有警察。但是我们看见人性的软弱，看见家庭里边的争吵，看见社会里边的罪恶，看见国跟国之间的战争，世界大战，我们还能够说人可以靠着自己去追求成圣吗？如果连儒家的圣斗都说人非圣贤，谁能无错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应当要谦卑接受耶稣基督呢？只有耶稣基督他的圣灵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也只能够在耶稣基督里边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才是出路。我们真正可以带给家人的福气，是把家人都带到耶稣基督里头，让他们享受天父的大爱。教会也给予我们更大的家的观念，照顾孤寡，带给社会有见证。至于天下，天是耶和华的天，地也是属于他的，愿神的国降临，愿神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属于他的，我们活出神对我们生命里面的旨意，以致我们顺服圣经的教导，先做好自己。让我们从做好自己开始，也为着我们的家庭社会祷告，让基督的大爱祝福我们的家庭社会国家。
天国是他们